钻石表和橡皮狗。大富翁洛克先生丢失了一块非常贵重的钻石手表，他向警察局报了案，但是警察局总也侦破不了。
哼，警察局的人太无能了，我还是去请奇奇怪博士来帮忙吧。
于是洛克先生挺着滚滚圆的大肚子找到了博士家里。
你的表是在哪儿丢失的呀？
在我自己的房间里。那天晚上我像平常一样把手表脱下来放在桌上，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。可是第二天手表就不翼而飞了。
这件事太小了。那对你来说，丢失一块手表只不过是牛身上掉了一根毛。
不，博士先生，你要知道，这是一块镶满了钻石的金表，它价值连城，无比珍贵。
原来是这样。不过我想你完全有能力再买一块同样的钻石表。
你说什么？哼，我为什么要再买？我要抓住那个可恶的窃贼，夺回我的钻石表。
小米德，你干嘛要哭啊？你别哭啊，爷爷呀，这就帮你把它找回来。
奇奇怪博士撇下大富翁洛克先生和小米德，在院子的每个角落寻找着玩具橡皮狗。他一会儿蹲下身子，一会儿趴在地上，一会儿又去用手摸，一会儿又亮起手电筒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我说，博士先生，我丢失的钻石表比这小子的橡皮狗不知道要贵重多少万倍。你怎么没有个轻重缓急的概念呢？
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价钱并不能决定一切。橡皮狗是米德的好伙伴，这个意义上说，它比你的手表要重要得多。
那好吧，等你有空了再来帮助我办这件事儿。
那倒可以。
洛克先生气鼓鼓地走了。博士又费了好大的功夫，终于帮小米德找到了橡皮狗。
博士爷爷，太谢谢您了。
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不过呀，你这个橡皮狗啊，太不听话了。我来帮你把它改造一下，好不好啊？
当然好啦。
奇奇怪博士从口袋里掏出个玻璃球那么点的小机器，装进了橡皮狗的肚子里，然后把它放在地上。狗竟然听从博士的指挥，在地上跳着走来走去了。
太妙了，太妙了！博士爷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小米德，你把这个橡皮狗借给我玩一天怎么样啊？
什么？你也要玩橡皮狗啊？当然可以。
博士把橡皮狗装进了手提包，向小米德道了别。他到街上转了一圈以后，便从容地来到了大富翁洛克先生的家里。
洛克先生，你看，我现在就来替你破案了，速度不慢吧？
那当然。
博士要洛克先生领着他查看丢失手表的卧室，并且查看了整幢别墅。
这别墅里就你和你的夫人吗？
还有四个仆人。我怀疑窃贼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。
哎，不要随便下结论吧。既然手表是在卧室丢失的，我得重点检查这个房间。
可以，请。
啊，这房子还挺结实，门窗，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。
是啊，那天晚上我把门窗关得好好的，一个人睡在这儿，表就放在桌上。可是第二天一早醒过来，表就不见了，真是太奇怪了。
难道是这张桌子吃了你的钻石表？
奇奇怪博士弯腰钻到了桌子底下，他早已经发现桌子下面的墙角根有一个小洞。这会儿趁洛克先生不注意，他便将一样东西塞进了墙洞。
看来单凭我的头脑是难以破这个案子了。现在得请一个重要的角色出场了。
博士说着，便从提包里掏出了那只橡皮狗放在地上。他的手在口袋里用微型遥控器操纵着橡皮狗。
这就是你认为的不值钱的橡皮狗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特殊作用了。
橡皮狗在地上蹦跳着，一会儿朝东，一会儿朝西，好像真的是在用嗅觉侦查着。不一会儿，橡皮狗跳到了桌子下的墙洞边。博士叫洛克和他一起搬开桌子，墙洞露了出来。博士弯下腰去查看，从洞里取出了一样东西，金光闪闪的。
天哪，这不就是我的钻石表吗？
洛克赶快扑过去，把表拿到自己手里看了又看。
啊，镶满了钻石，全身金黄，没错，就是它，就是它。
哦，看来你根本没有丢失钻石表，只不过是被老鼠拖到洞里去了。
哼，真没想到这老鼠这么可恶。
奇奇怪博士收起了橡皮狗，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绿色的小匣子交给洛克。
洛克先生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请把手表放在这只匣子里，老鼠啊就拖不走了。
谢谢博士先生。
当天晚上，洛克先生遵照博士的关照，临睡之前把钻石表放进了绿匣子。半夜里，一声声凄厉的惨叫把他惊醒了。
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哎呦！
洛克先生打开台灯一看，只见自己的老婆在叫唤。他的一只手被绿匣子夹得紧紧的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来看看你睡得安稳不安稳。一碰上这绿匣子，手就被夹住了，怎么也拿不掉了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哎呦，手啊！
我给奇奇怪博士打电话，问他有什么办法。博士先生，您的绿匣子怎么把我夫人的手指头给夹住了？
哦，很好，我马上来亲自处理。我的这个绿匣子灵极了，它夹住的就是偷表的大老鼠。
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
疯子可不是我。尊敬的夫人，请把你偷走的钻石表交出来吧，否则绿匣子不会放过你的手，而且会越夹越紧，直到把手指夹断。
这我去拿出来。表是我偷的，是我偷的。
胖夫人颤颤悠悠地挪回隔壁的房间，拿出了她偷走的钻石表。
我不明白，这墙洞里怎么会又找到一块同样的钻石表呢？
非常简单，那是我从别处借来飞进去的。我料到这会引起你的好奇，所以留下这个绿匣子来夹你这只大老鼠。
哦，我上当了。
你可真混呐、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既然你犯了罪，就得交警察局处理。
奇奇怪博士给警察局挂了电话。洛克先生的钻石表是找到了，但是他的老婆却被警察带走了。